现在我们在云南省德宏芒市盈江县，这个乡的名字叫支那乡，支持的支，那边的那，支那乡。我们的向导叫小密啊，他告诉我们这是傣族的地方，小伙子叫密家俊，长得很帅啊。我们前面是支那乡幼儿园、支那中心小学、支那营业厅，前面在放鞭嘛。其实平时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叫支那这两个字的看起来很敏感，但没想到这个地方大街上写满了，还觉得挺和谐的，是吧？
也是，
是吧？
嗯。
这傣族啊。
傣族，傣族乡。
傣族的乡哈。你是傈僳族啊？
我是傈僳族。
哦，那边是个祠堂吗？傣族的。
那边是祠堂。
我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可以。
这个房子是个木质结构，里面现在混入了他们的乡镇会议啊。该第二位老师发言了。今天正好来到这个乡，不过呢，我不确定的是为什么这个乡叫支那这个名字。要不我再问一下，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乡叫支那乡呀？
啊？
叫支那乡。
支那乡。
嗯。
就为什么叫支那乡？
对。
嘛，我们支那乡了呗，支那，我们支那就有乡一个呗，叫支那乡了嘛。
什么没懂？就
也懂。
问他们哈，谢谢啊。要问老人哈，
老人就会讲给你故事了，我们晓得。
好，谢谢啊。
好，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好呢，好在的叫的字啦。
好的意思吗？
啊，好呢啊。
好的意思哈。
啊，好意思了。
好的意思哈。支那是好的意思是吧？
是么好的好债呀喂。
好债的意思。
啊，好债的。
好债子的意思，这是当地的方言是吧？
啊，是。
哦，好债子的意思。
啊，好债呢啊。
哦。
地方嘛不热不冷，嘎。
不热不冷。
那不热不冷，好债呀。
是傣族话吗？
啊，傣族话。
傣族话，支那是好债子的意思。
是。
哦，行。
好债的。
行，谢谢您啊。
嗯，不用了。
好，谢谢谢谢。
支那乡，
支那乡，支那乡，那个支那乡，支那乡，
哦，就那个
啊，支那。
为什么这个乡的名字叫做支那乡啊？后来理解到了，这是因为是个美好的好寨子啊。他们更喜欢呢叫做姐那，姐姐的姐，姐那，支那。我们什么时候走？下一站？
现在走，
现在就走了，他们已经上去了，
等你们。
好，现在走。
好玩吗？
好玩。今天晚上住哪？
今天晚上他们寨子人安排的。
寨子安排的？哪个寨子？
就我们寨子。
就你们寨子？你们寨子叫什么名字？
湘北。
湘北。湘北。
湘北的湘，木字旁，木字旁那个北。
哦，湘北啊。
名字好听。
对。
没事没事。
湘北，我们的湘北寨啊。我还以为是《灌篮高手》里面的湘北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还有多久到？还有多久到？
还有5公里左右吧。
5公里左右。现在我们在林子里面。这一次我们的任务呢是来到云南的盈江，然后来参加长臂猿的保护活动啊。我们呢会保护科学家的出行，去录制。长臂猿的声音， 也会记录下一些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的音乐，还有他们的文化生活。当然我们在山区里也会遇到一些不知道即将发生的可能会有的危险吧。
你们跟着如雪走，以防需要我回去借把刀。
那我们就刚开始，这里的山地点有点陡，然后后面就是他们的城区步道了。
而且塞文这一次是在云南。前面是我们的
叮当犬在开路，安静。
这个不能吃，这是我的录音机。
他们的这个怎么长那么像我们石楠藤？
这里的林木的话，
这什么植物？
如雪，你觉得这个是石楠藤吗？不是吧？那就是拔茶，就是它那种拔茶。哇，好漂亮！我靠，怎么那么好看？
科研人员是非常辛苦啊！今天早上我们大家在一起开会，在商量如何制定这几天的计划和行程。
先从河，这样你的 N 所对。
对应的里面的度数，
对应的这个度数
80，就是80度是吧？然后那你说外面这个画一条线是画在这里吗？
对，那它就是在这个方向鸣叫的。
这里有标记牌，德宏州白眉长臂猿巡护与监测标记牌，全长2500米 L01-2A 是什么意思？
那个牌号。
哎呀，我觉得今天最害怕的不是在野外碰到别的东西，是叮当，你能不能安静点。我勒个去，
人家挺安静的，就是有点狂躁。
太狂躁了，
横冲直撞。
刚放出来，关了3天了吧？我看你。
等会回去的时候，他就出去。
外摸的菌的
皮革伞。
什么菌呢？这是？这个不能吃了吧？吃了估计就挂了。
能吃，只能吃一次。
能吃只能吃一次，什么意思？一辈子只能吃一次。能吃一次就挂了。
这里有点滑了。
我们出行身边有一只很大的拉布拉多跟我们一起。越来越接近这个山谷的下面了，很快就要到山谷的中心部位，就可以看到长臂猿的生活的痕迹，也许也会遇到它们。猴子和我们2500万年前是一个祖先，长臂猿和我们在1800万年前是同一个祖先和人类啊。红毛大猩猩是1400万年前，大猩猩是800万年前，黑猩猩是600万年前。哇，你这个刀很帅啊！太阳很大啊，然后云南的山里面有很多的蚂蟥和天南星科的一些有毒的植物，包括一些菌类，所以如果大家来冒险的话，一定要非常注意和小心。走错路了，往这边走，往这边。科研工作人员的科考过程也特别有趣，他们也的有的时候因为看不见长臂猿，所以呢，因为毕竟山里很远哈，这个树的隐蔽性又特别高，所以他们通过听声音的地方来记录下他们声音所在的方位，记录下时间地点，然后每次的跟踪来跟踪长臂猿的这个生活情况。所以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会一直在野外待一天的时间，一直来监测。今天我们和他们一起来到了支那乡的这片大山里面，也是中国长臂猿的所在的这个自然保护的基地。
我观察下来发现，长臂猿经常活动的其实是一个哑铃状的，就是我们进来的那边它活动范围是一片，然后到中间它会缩短，然后上面也去不了，下面是太陡而且没有什么树，然后就集中到这一块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过桥的一个廊道，然后那边又是一个栖息地比较开阔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算是一个他们从那边过来这边的一个廊道，可能隔2-3天，他们有时候可能一天从那边找食物到这边，有时候接下来几天会在这边待个2-3天再过去，所以 我有一次就是在这里，然后就突然听到那边动，然后他们就一家就这么转过来，然后从这里过来，然后又跑到后面那边去了。对，这里是一个，反正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嘛，而且网络又好，冬天这里还能晒得到太阳。他们家是那个大姐，就变颜色的那个雌性，她比较机警，然后她爸就跟那个老二混在一起，两个黑色的，他俩经常跟在后面，然后他妈就带着那个最小的那个孩子跟在最后面。